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我们开讲了，策划了一个特别系列，叫开讲了加上海。各位游客请往这边看，这边是著名的外滩，站在外滩看向对面是哪里啊？浦东陆家嘴，就在我们身边，就是上海最具标志性的东方明珠塔。70年，我们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成就，似乎都凝聚在了两岸这一幅又一幅壮阔的画卷里。这70年当中，上海也一直是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别的不说了，上海被誉为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说到电影，除了演员，除了情节，还有什么是能够让大家记住电影的？音乐，对吧？好，接下来考验各位的时候到了。这首歌是源自于一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非常著名的电影。我唱前几句，你们看看能不能试着跟上后面的旋律，好吧？准备好了吗？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呀，还知道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来，考验的时候到了啊！爬上飞快的火车，想骑上奔驰的骏马，来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这首歌源自于哪一部电影？铁道游击队，经典作品。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这位开讲嘉宾，就是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的作曲者。不光是电影电视剧，还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型的交响乐，都能看到我们今天这位开讲嘉宾的身影。而且我要告诉各位，这位开讲嘉宾和上海还有着一份极为特别的渊源。
我已经是好几十年没有来了，简直认不出来了。进上海首先是到北站。小朋友，你们知道这是老北站吗？哎，好还是
他这个北站跟那个上海站不是
两回事。这个就是当时上海的大门，我们是坐火车进来的。5月26号的晚上，我们是从这儿走过来的，进这个大厅的。哎，这个外形还是很熟悉的。这个就是我们进上海第一夜过夜的那个大厅，桥镇上度夜的。第二天上海就解放了。我19岁进上海啊，整整70年了。
掌声有请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有请吕老。吕老，吕老，来来，你慢慢的，慢慢走，慢慢走。谢谢各位，请坐。大家先猜一下吕老的年纪有多大？60、80，怎么还越猜越往上了呢？真不会聊天，人聊天都是越猜越往下。吕老，您给大家公布吧。
我是个90后，虚岁90。
吕老尽管身体非常健康硬朗，但是腰好像时间久了还是会受不了。我们给您准备了个椅子，咱们坐着聊更踏实，好不好？
我还是站着坐。
您站着他们都不好意思坐着。对，您一坐着他们就踏实，是吧？来来来来来，来吕老您坐坐坐。
啊，谢谢你们。
刚才说到吕老和上海这座城市的渊源，1949年5月26日那一天，巧在什么地方？
我的生日。
而就在第二天，上海宣布解放。
对我们这个队伍，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两边的这个市民啊，都偷来了一种非常神奇的、非常不解的目光。怎么来了这么一支男男女女的，这么一个部队啊？而且还有了大号，还有这扎着小提琴盒子，那难道这个土八路还有这个洋玩意儿吗？但是，两边的市民对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文工团下工厂也在这个剧场演出，那时候唱什么歌啊？当然你们都不知道。解放军的天是闽南的天，
解放军的人民的好戏，
民族政府爱人民的，国家的人情说不完呀，嘿嘿啊，是吧？这个当时非常非常流行。
从那一天起，吕老的根就扎在了这座城市，带给我们一首又一首经典的作品。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讲台留给您，掌声有请吕老为我们开讲。
刚才大家听谈及我现在土琵琶，这个是我1956年我26岁的时候写的这个作品。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北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弹起那动人的歌谣。好，这个前面非常抒情，忽然转踏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卷子的骏马，是吧？这个又是非常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既表现他们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又表现他们的革命的那种乐观主义的情怀。所以大概一天加几个小时吧，就像闸门打开了，泉水喷涌而出啊，就一气哈尘把这歌词写出来。为什么这样？生活给我的感受呀，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我看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游击队员，他们穿着便衣，扎着子弹袋，拿着个大刀桃矛或者是套筒枪，配合主力作战，他们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个歌在60多年以后还没有被人们遗忘，我想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凡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的生命力。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这么多年走过的道路，感慨万千了啊！我想给朋友们介绍我的4个梦想。首先，第一个梦想。1938年，我8岁的时候，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家乡来了新四军，他们皮带上都是那个子弹袋啊，这个驳壳枪啊，非常神奇的。他们对我就很感兴趣了，我对他们也很感兴趣了，就找我聊天。我们新四军呐、也有像你这么大的小人小马小刀枪啊。也打鬼子啊！哎呀，我心里就痒痒的，我就哎呦，我说这个，我哪天能够 也是小人小马小刀枪就好了啊。1940年我父亲就带我参加了新四军。第二个故事，我曾经做一个小提琴梦，1942年5月份，我记得皓月当空，非常安静，霍乐定教授在那个大的树荫底下在那里拉小提琴，我不敢坐得很近，就离他大概有10多米吧，这么个地方就坐在那儿听啊，真是听迷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从此我爱上了小提琴的相思病。这个小提琴相思病一直害到什么时候呢？我1947年调入到华东军区文工团，我们这个文工团呢有6把小提琴，就分给我一把，这个时候圆了我的小提琴梦。第三个梦，电影梦。我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以后，我们这个团有电影放映队，这个大的屏幕拉起来以后，正反两面坐的都是上万人呐、这个我们的部队和老百姓都来看，非常非常的壮观的场面，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的电影歌曲。我说我能够哪天我也能写就太好了。我从这时候就得了这个电影梦，我想我哪天能够搞电影就好了。到1949年11月16号，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领导决定我们这个一团全部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大家都脱下了我们深爱的军装啊，成为电影这个大家庭中间的一员啊，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下子就70多年。
每当明月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想你。
第四，音乐梦。1946年，我们的整个的部队转移到山东，当时到了鲁南，就缴获了一批战利品，一架钢琴，一批唱片，一个留声机。当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第6交响乐放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进入了梦乡，都在睡觉了，唯独我在那儿听得非常出神啊，我真是听迷了。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我又有了一个音乐梦，我就想我哪天我也能够写写这个音乐多好啊。50年代初，我们单位保送我到上海音乐学院，给我插上了音乐的翅膀，4个梦想都美梦成真。能够这么样走过70年，我太幸运了，我也太幸福了。我写了这么多东西，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人民的心是最好的裁判员，而这个里面大家最能够记得的就是洪七颂。1965年2月，当时各个单位都把新作品报到音乐家协会来，当时一些老前辈们就研究了以后，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吕新民，你改写一个。我说我不行，我写不了。但是呢，老前辈们都同意，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但是我又感觉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啊，因为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祖国的这样一种愿望，我已经是多少年我在想这个事儿，我不敢写而已。我自己是在红旗下长大，千百万的人民啊，为了中国的解放 献出了生命，这个红旗上都有千百万烈士的鲜血，也有我父亲的鲜血。红旗是胜利的象征，只要有革命者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漂浮，那是夜不能寐呀、激动万分呐、背水一战吧。我1951年调到北京，我在北京工作了4年，每一年的5一和11都要通过天安门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大家都是热泪盈眶啊，高呼口号啊，就这种感情，我把它用在红旗颂里面了，就是中间当当的铃的当当当当当当的当，中国人民啊取得胜利以后，是一种巨人的不可阻挡的步伐向前进，还有就是要写好一首歌颂红旗的主题，怎么能够让人家感觉到你在写红旗？因此我就用了国歌，我只用了国歌的第一句哆咪嗦，哆咪嗦嗦拉嗦，你看哒哩当哒啦当，哒哒哒哒哒当哒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红旗飘飘啊！而这个主题，这个主导动机，就从头到尾贯穿。这个作品我7天写出来了，1965年的上海之春的开幕式上，一举获得成功。那么从那时候起，很快这个作品啊，就在全国就传遍了，都在演奏了。那么我过了一点时间，我回过头来，我再来听听这个，自己来想想，哎，我还感觉到这里那里那里还有好多不足，我想修改啊。但是又带了一个问题，你如果修改的太多，人家就不承认是红旗颂了，是不是？我又不敢做大力修改，因此我就慢步走，用一种切商墙的办法，一点一点的修改。有些地方是改一个小节，改一个音，或者这一段十几个小节，我和声重新写，都是这样子的。啊，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你们将来注意。啊，我加强了国歌的旋律，我本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结束了，是不是啊？但是现在我变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加强了国歌。这么样逐渐加工的，好有一笔，一个雕塑家，他一个作品完了以后，他要拿来用砂纸慢慢的打磨啊，打磨得很光滑啊。我现在做的就是这工作，就是让这个作品更有艺术的感染力，我希望这个作品能够留下来。所以这个作品我改了54年，今年的5月份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定稿版的中谱，非常的漂亮啊！我想从此不改了，就这么定了。今天早晨我4点钟醒来，我很激动，我有了灵感，因此我记下了这么一段文字，我想和朋友们共享。 今天我们相聚在游船上，忽然使我想到，我们伟大祖国就是一艘雄伟的巨轮，穿越了70个春秋岁月，一路上虽有艰难险阻、狂风恶浪，都被我们的党战胜，被我们的人民战胜。70年又是新的起点，承载着我们的初心和使命，为了实现中国梦，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必将抵达更辉煌的理想彼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整个的开讲一气呵成，一个90岁的老人中间没有一分钟的停顿，而且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力量。现在你们才知道，如此大气磅礴的作品是怎样的灵魂才能驾驭和诞生的。向您致敬，向您致敬。你们给我们年轻人上了太好的一堂课。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您的开讲。首先我们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看网友提出的问题。首先第一个网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问您怎么养生。
好，我可以讲。
对，
很有意思。我是早上大概5-6点钟，5点左右起床。
你们可能刚睡吧那会儿。
晚上9:46必须睡觉，这是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违反过的，所有晚上的活动我一概不参加，
无非晚上演红旗颂。
哎，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开幕式，音乐节这个开幕式
不得不参加的，
不得不参加的，
否则一概
不参加。我呢不吃烟不喝酒，1天3顿，生活非常非常的有规律。因此我建议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你们绝对不要超过12点睡觉，这个生物钟是没有办法违反的。
听到了吧？接下来是现场的年轻人给您写的小纸条，他说今天因为我们的主题啊，讲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有没有哪一条路在上海对您来讲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再有，我谈恋爱的时候一条路，我的老伴叫李凌云，这个不幸他2年以前去世了，我们相濡以沫将近70年。他15岁的时候参加八路军，我17岁就到了华东军军红团，那么我们就在一个团了。转业以后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那时候没有集中的场地，都是分开的。他那个演员组是在建国西路，我这个音乐组呢是在华山路，就完全是两个地方。那么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是吧？
没有机会碰到一块儿。
没有机会。但是呢，18、19岁、20来岁这个大姑娘啊，亭亭玉立了，就有人就打出了主意了。就有一个大哥哥叫铁牛，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
演员呢？
对，
他就在中间着急了，他就想追这个小李，这个人不怎么样，不行，他要吃亏的。他就跑到我那边来讲：“小老弟啊，小李对你印象很好啊，美丽的谎言了，到他那儿去说，哎呦，小李对你的印象很好啊。”两边吹黄
撮合。
那这样我给你们找一个地方，你们去聊聊好吧。他就给我们找了一个衡山路，非常非常的安静，我们就聊天了，谈到12点。
我您说您从来没有12点过。
从来没有过。
终于抓到了一次，难怪李老说除非迫不得已。
我就从衡山路把他送到建国西路。接着小李就讲，哎呦，你这么回去我不放心，我要送你回去。他这样就把我就送回了华山路。
那得凌晨一点了。
哎，走到华山路以后，我说我怎么好放心你一个人回去呢？我又把他送回了建国西路，一夜没睡。还有，
那您说，
80年代我们很多的老战友，当时就劝我，你们赶快要买墓地呀、啊！很多人都买了墓地，我们两个人考虑去，我们不买，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向小平同志学习，他们都是回归大海的，人嘛，来自自然，回归自然呐、啊。2018年10月份。他海葬，我要去，但是当时说是老人和孩子不准上船，所以我就没有去。但是我写了一篇祭文，啊，就是和骨灰一起，撒到大海中间去。最后一句是，啊，总有那一天，我在大海里和你相聚。
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几位青年代表。
李老师好，撒老师好。然后真的今天非常荣幸见到李老师，因为以前都一直是在乐谱上看到您，因为我是小提琴专业的，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
哦，加油加油。
然后我这一次知道您的《红旗颂》最终版本定下来了，在今年，所以我做了一点功课，然后想趁此机会考考撒老师。听说您的音乐修养非常的高。
对，我刚刚学会怎么认简谱。五线谱我都不认，谈不上修养。
我在《红旗颂》里面找到了当时的版本和现在的版本的一点点小的差别，想让您听听看有什么差别。
一个版本是最初的版本吗？
是一直大家经常在演奏的版本。
经常演奏的版本。然后另外一个是今年
的定稿的版本。
好，来，
第一个版本。
好，
接下来是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我知道差别在哪儿，中间有一个音拉长了，是不是？来，你把话筒给他。
拉长蛮多的。
拉长蛮多，我们音乐里不叫蛮多，你得告诉我拉长了几拍，大概。
大概是两拍。
原来是几拍？
我还不是音乐专业的。
于老高兴坏了，怎么样？我改的你们都听不出来。
这二题的和声上稍微做了一点小的调整，不是主要的旋律，所以你一般的人听不出的。
但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观众都听不出来，您为什么要改它？
这个就是从和声本身、和声的进行等等，让它更顺畅。哒嘞哒滴嘞哒哒，一二三四，我是用一个和弦，哒，对吧？这是很好，但是你到中间到来到西来拉嗦，呀咚咚咚咚，这个音都一样，就动力性不够了。因此我就把本来是一个和弦，我就改成四个和弦了，嘣嘣嘣嘣，当然走起来，这个就中间就改动就很大了。你一般的观众听不出的，但是你从作曲的角度来看，你这个四拍用一个和弦是用在快的地方是不对的。这是一般的常识，应该把它改掉。
之前一直在演奏您的作品，那个版本已经深入我们的心了，对，演奏的非常习惯，也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哎，但是您后来又修改了版本，哎，我们在演奏的时候突然就会很不习惯。
我只能这么回答，这个演奏啊，它有一种习惯， 他熟悉了以后他就觉得这个很好，
他到了那儿他习惯性
的，他习惯。但是作为作曲家来讲，他要根据他的标准，我改到什么情况底下符合我自己的标准，这个就和演奏者有一定的距离了。
你应该问吕老师，您确定真的不改了吗？
对，
真的不改了，真的不改了，真的不改了。
您别把话说得太满。您这么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一个人，我觉得搞不好过两天您会不会跟出版社说把这个再拿回来，我再看看。
哎呦，这个也不完全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
好了，出版社该哭了。
那吕老师，我作为一个演奏者来说，我现在也拉了很多的新作品，但拉的时候我总归感觉就是他们更加注重技巧性，一些新的花样反而让演奏者觉得说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拉起来也挺痛苦的，心里面不像拉您的一些作品的时候非常的畅快，很开心的就把这九分钟拉完了。所以说您对于现在这个作曲家的那些情况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50-60年代就是对于这音乐的这个写作啊，你要尽量的让老百姓能够接受，要普及创作的手法，都是比较传统的，都不是在那里耍技巧，搞一些人家所不能接受的东西。艺术就是精神产品，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艺术它不仅是精神产品，而且是它变成了商品，就带来一个作曲家，你写作品的时候，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我写《红旗颂》的时候，那根本不知道什么稿费是什么东西。我并不反对我们合理的拿到自己的报酬，这个绝对不会反对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在写个作品的时候，也倾向哪一方面？我就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作曲家们写东西的时候多考虑一点人民，多考虑一点祖国，多考虑一点自己的责任感。
谢谢吕爷爷。
你拉了这么多次红旗颂，你对红旗颂现在是什么样的理解？
我没有经过革命，但是我能够体会到那种情愫，只要是开头上来了，每个中国人我相信听了都会激情澎湃的。
这对了，
对，
因为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革命年代，但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都是那个年代所有的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换来的。下一位。
张老师你好。吕老先生你好。我的爷爷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也会跟您一样，因为他也是一位新四军，曾经是新四军。
那我的战友。
对，52团沙张帮的一员。但是我的爷爷在我2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张我爷爷以前暂时一直珍藏的一个照片。这是1946年拍的。我爷爷跟我父亲说呢，当时这张照片拍完之后，可能5-6位就已经牺牲了。幸存下来到改革开放以后呢，大概可能一半也不到。这上面很多年轻的面孔，可能还没有我的年纪大。
因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我们不知有多少的战友牺牲了，他们没有看到今天。我幸存下来了。能够这么样走过70年，我太幸运了。
不知道大家观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您是一个非常健朗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位老人，
充满能量的。
对，充满能量的一位老人。那反观像我们呢，我已经马上要30岁了，每天晚上可能看着我第二天要上班，心情就比较消沉。不知道您是怎样一直保持您的积极向上的一种心态呢？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好吧？1943年，在新四军第7师搞文工团工作的时候，日本鬼子集中了50,000兵力 对我们这个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到傍晚瓢泼大雨，但是还要转移啊，行军啊，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几乎走了一夜。那个讲就是行军呢，这不如这样从地下爬呀，啊，伸手不见五指，上面瓢泼大雨。到了第二天，我们走到这个整个的大的山谷里面，结果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警卫团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我们无处躲无处藏的，上面是敌机来狂轰滥炸，师部决定赶快突围。我们文工团就是变成了五个人六个人一个小组，赶快就分别的下山。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小山村，老百姓讲我们山后有一个山洞，你们去躲一躲吧。好，我们就去，我们五六个人就这么钻在里面，就在这个山洞里面待了七天七夜。那么到了七天正好，哎，那里天晴了，老百姓就来报告我们说鬼子走了，说你们下山吧。下山了以后，老乡就曾经就告诉我们了，鬼子曾经有两次到这儿来拉着我，就问这个山上有没有新四军，啊，你不讲我就枪毙你。跟这个老乡就怕得不得了啊，但是老乡并没有松口，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从这些事情我感觉我长大了，我们的国家牺牲了多少的生命才换来了我们国家的新生，而我就在这个新生中间，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每一刻我生活都是非常非常的潇洒，非常非常的乐观，非常非常的幸福。我觉得我现在一切我都无所求，我只有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为祖国为人多做一点事情，别无所求。
谢谢刘，
谢谢
大老师好，吕爷爷好。其实我算是一个新上海人，然后我的家乡在井冈山。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就是你们提到井冈山的话，第一印象是什么？
老区，
对，革命老区。那你们对上海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呢？
摩天大楼。
大部分人对上海的印象应该就是高楼大厦、现代化、魔都。但是其实上海还是有另外一面的，就是我通过单位一些就是活动来到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然后我发现其实上海原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
对，
在那次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以后，然后正巧他们那边在招募社会志愿讲解员，所以我就很荣幸的也就加入了他们的志愿讲解队伍。我记得在去年的一年的时间内，其实是有147万有那些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孩，也有就是步履蹒跚的老人，同时呢还有很多外国的游客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参观。
这一方面确实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的香港不是例子吗？现在参加暴乱的孩子啊，我看着这个我心痛啊，为什么孩子都可以这么参加闹啊，他都不知道祖国啊。我就是这一个老革命，我现在还要加油，我还是要到这些老区向他们学习，这方面教育不可松。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程就像一个孩子慢慢成长，这是诞生地，但这并不是一开始他们取得成功的地方。但是最后1949年5月26号，这些年轻人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回到这个城市，第二天宣告上海解放。不能忘了它的开端，
党员群众呢都会在一大会址面向党旗，然后重温入党誓词。其实这个画面其实大家应该都见过。
入党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是我对做人的一个起点。1945年9月1号，我在老乡家里，在一个油灯下，面对党旗向党宣誓。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我的生命完全融入了国家的前途，是党 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一个十岁的娃娃，培养成了这样一个有学性的军人，敢于承担的文艺工作者。
本节目由金鸿魔法冰箱赞助播出，金鸿冰箱给你健康。
刚刚也说到，其实您现在一直以来都在保持创作的一个就是历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那么在这过去的七十年里呢，其实我们整个中国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想问您的是，就这七十年的变化对您的作品的创作是不是有什么影响呢？
我在这里生活了七十年，特别是上海的奇迹般的变化，我是感慨万千呐。我在五六十年代我到浦东的时候都是农田，这个小阁楼的房子都是茅草棚的房子，后来逐渐逐渐的在改变，一直到最近，这个已经是很多地方超过了浦西了。我们伟大祖国的蓬勃发展，正如浦江两岸美轮美奂，风光无限。在十八大的时候，我写了一个交响组曲《使命》，这个是我和陈金光同志合作献给我们党的战斗历程的一部比较大的一个作品。那么在这个里面完全倾注了我无限热爱。
其实今天听下来，我觉得吕爷爷他是一个对祖国热爱，对音乐喜爱，然后人非常的可爱，所以谢谢吕老今天为我们的分享。
谢谢。今天我们从一个时光隧道走过来，我们脑补了这两岸七十年来的变化。各位想不想知道七十年以后两岸是什么样子？不用等到那个时候，摊开你们的双手，这个画卷就在你们的掌心里。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开讲，下一期节目。